天津市是中国第一个遭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攻陷的城市。自从1月8号首度发现两起确诊病例后，根据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最新疫情通报，截至周二1月11号上午9点，共累计了40例的确诊病例，其中无症状感染者有13例，就症状而言，轻症有28例，普通型则有12例。天津目前受污染的封控区主要集中在东南方的津南区，而最新发现的一起病例则在西北方的西青区。目前包括该区的大寺镇和王稳庄镇都已被列入管控区，实行封闭式管控。由于天津临近北京，搭乘高铁只要半小时即可以到达，因此为避免天津疫情向外扩散，天津市政府早在1月9号就禁止人员进城或出城，除非持有48小时内的核酸阴性检测证明或工作单位的特别批核才能出行。至于大部分出城的公车、火车和航班也大多停驶，进入类似软封城的状态。不过部分流行病学专家警告，奥密克戎病毒在天津恐怕已经隐匿传播三代以上，若以每代近三天来计算，可能已经传染达九天以上了。因此微博上的关注词一周内从天津出来的人去了哪里一度上了热搜榜，尤其报载的一张迁徙图显示，天津市民近期前往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北京市、河北省的廊坊市、唐山市等地，引发筹备中的北京冬季奥运赛事恐遭殃及的担忧。为控制疫情，天津当局已经迅速在两天内对全市近1500万的人口完成核酸检查，不过检查结果还有待陆续公布。实施软封城的天津目前除了封控和管控两区的市民被严禁外出外，未出现疫情地区的市民则被要求尽量待在家里，少和人群接触。多位市民告诉美国之音，除了前两天忙着抢购物资和排队做核酸外，他们的生活也是按下了暂停键，这几天都待在家里。不过目前外出采买没有限制，因此心情也尚未受到太多的影响。一位住在静海区年约69岁的吴女士告诉美国之音，她12月23号才从北京回到天津，因为不曾到过高风险区，健康码一直呈现绿灯，所以畅行无阻。天津疫情爆发后，由于她住在离疫情爆发区较远，再加上自己和家人包括刚年满6岁的孙子都已经打过两剂疫苗，所以心安不少。吴女士说，
我现在可以这么说放松，因为我家里的储备东西也比较齐全，该买的东西我都提前都买了，像粮食啊、油啊、盐啊这些个该储备的我都储备了。
吴女士说，天津除了周日出现过人潮抢购物资卖得比较快外，后续的物资补给蛮快的，因为她说她周一才刚又出门才买了一次，人潮虽然还是不少，但物资供应还挺丰富的。虽然外出采买没有限制，但吴女士说，天津市的交通、学校和民生必需品以外的产业或工厂也都按下了暂停键。另一位住在北城区的70岁孙姓市民也说，他这两天除了出门排队做核酸检测外，都在家里待着看电视，除此以外什么事也办不了。而住在河东区年约68岁的郑女士则告诉美国之音，因为病例数还不算多，而且天津市属于中国的四大直辖市之一，应该比较有保障，因此他自己和小区的居民也不算处于什么过度紧张的气氛。天津大学马英初经济学院副教授李文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天津当局非常积极防疫，上至大学下至幼儿园都在第一时间就已经停课。以他所任教的天津大学为例，学生的期末考已经被推迟到下学期开学后才进行，而所有的教职工也被要求居家办公。李文博说，根据这两天他自己上菜市场采买的经验，物资供应颇为充足，他预估只要疫情短期内受到控制，除了部分服务业外，天津市经济受到的整体冲击应该很有限。李文博说，
反映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可能就是服务业，就像这个餐饮呀、娱乐场所呀，这些场所现在确实就关门了。
根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天津台商协会会长陈 陈正文1月10号表示，目前在天津的台湾企业生产正常，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停工或是货物运送受阻的情况，为员工配合政府展开核酸检测，只暂停上班了半天或一天。李文博说，他认为中国实施严格的防疫管控和坚持清零政策是经济活动之所以能够持续的主要因素，由于防疫做得比发达国家好，自然就不会像欧美等发达国家一样一直陷入在保障健康和经济活动间的权衡，而且一直无法有效控制疫情。对此，位于台北的台湾前卫生署长、现任财团法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董事长的涂醒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有全世界最严格的防疫措施，但牺牲的是人权和经济，因为相较于发达国家比较重视自由和人权，也没有这么乖的老百姓，中国的人权代价较低，疫情防控也的确来得比较有力。不过对于天津疫情，涂醒哲认为，因为感染奥密克戎病毒的病患出现无症状的比例可高达60%，因此天津可能还有高达几百例的确诊黑数。他说，以奥密克戎病毒每代平均感染人数为5到8人来推估，已经感染3代的天津疫情可能有高达100到500个确诊病例，比现行确诊的40例将高出许多。涂醒哲还说，中国民众虽然普遍都已经打了科兴疫苗，但因为一般认定科兴疫苗对新冠病毒的整体保护力不高，只在50%左右，因此到底对奥密克戎病毒有没有抵抗力还有待实验证明。再加上疫苗施打超过5个月后，其实都对奥密克戎病毒不具抵抗力了，因此他担心，鉴于奥密克戎病毒的传染力这么高，中国很难做到清零。涂醒哲认为，由于奥密克戎病毒的毒性弱，确诊后重症或死亡率应该不至于太高，尤其有打过疫苗的人应该不至于出现重症。他说，唯一的风险是奥密克戎病毒感染者中有太多的无症状者，如果筛检不出来，或是筛检时出现太多的假阴性问题，将更难防止病毒的隐藏式传染。在此前提下，涂醒哲说，北京冬奥受到波及的可能性很高，即便冬奥会将采闭环管理，但食物等物资还是要从外面运送进各赛场，这样的人员流动下，只要有一个漏网的无症状者，冬奥场馆出现破口或爆发疫情的可能性就很高，届时北京能做的就是严格管控，以避免造成大流行。涂醒哲说，
要完全清零这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对奥密克戎，第一它传染力很强，第二它很多无症状，那人来人往那么多，所以要完全清零是很困难的，所以只有2种，一种就是说假装没有啊，就是装嘛，对吧？这种就非常非常严格，严格到时候干脆不要举行，不然的话，一旦举行，这药完全没有是非常困难的。
涂醒哲说，天津才出现几10例，但却已经进入软封城，而且还对全市上千万人口进行核酸检测，这样不成比例的防控，已经造成疫情严重的负面印象。他说，近期从西安封城到天津爆发疫情，已经让外界纷纷预测疫情恐成为中国不如期举行北京冬奥的下台阶，虽然是阴谋论，但他说坊间却有这样的声音出现。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长苏子云也告诉大纪元时报，办不办冬奥对北京来说不只是两难，根本是一个多难的决定，因为上万人进入场馆和选手村，后续的风险都很高，尤其运动员比赛时的肢体接触已经造成非常高的感染率，像是柔道、跆拳道等运动很难避免接触或管控。不过根据中国日报报道，北京冬奥组织委员会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黄春1月11号表示，目前天津疫情的整体情况可控，组委会医疗团队也都在持续评估和关注病毒的传播性和危害性。报道引述黄春称，除非引起闭环内大的规模性的聚集性疫情，北京冬奥会才可能调整赛程，但以目前态势来看，北京周边都没有封城的必要， 因此仍是按照原有的防疫措施进行。黄春强调，若闭环内发生聚集型规模疫情，肯定会影响赛事赛程，但组委会会尽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